在诵经的过程当中，假定我们自己有能力同时观察我们的心状态的话，比如说像我刚才也听得到，那么中后段的时候呢，听到有些人的声音会断续啊，会跟不上，会落住啊，自己就可能发现我们的心力不够很不够，所以其实不要去太设定一定要多少支经的诵读才算是圆满，因为呢诵读经是实打实修法的目的，不一定要观察实物，所以在读诵的过程当中一边观察我们的心理状态，就知道我们的现在的堪能性到什么状态。如果今天能够诵大概十分钟心不乱，到了第十五分钟那段时间的时候呢，发觉开始妄想的调子跟垃圾色了，跟不上了，开始如果你自己在家里有做功课，像跟自己一样像木子的话，如果你的开始也跟不上的话，那个呢就是可以观察，然后呢，你自己去衡量一下。你在桌前你也可以摆个佛像也好，摆个香炉也好，很重要的摆个钟，自己看看你的心力可不可以随着每次的加行精进呢，心力有在增加。啊，我们只要保持自己不断的往上增上，啊，到一个上限，不要去一直不断的扩张。扩张，好像我们没有陀螺仪。里面正在入圣根三昧，所以你说要总持好长一段一部经的这个大意呢，事实上有困难，是有困难。你怎么去观察呢？在一路诵下来之后呢，诵到第八页的时候呢，前面三页的文你还有没有依稀一个法义的印象？据说前面在空去分的时候发起啊，又不是很多菩萨罗汉吗？那菩萨不是具有很多功德相吗？那后面讲法门的时候呢，各位如果记得起来的话呢，就应当可以发现佛世尊所说的众多法门几乎都是前面佛菩萨在发起的时候啊就现出的功德相啊，各位可以一个一个去对照。如果你送到后面的法门的部分的时候呢，失意不起前面的发起序当中菩萨成这个入法座的那个时候的庄严，你他们所现的种种功德相，你配合不上来的话呢，表示我们心中的光明相啊，不是那么的利啊，不是那么的通达。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是应该稍微要挡，在这边挡住。就为什么我们说要对读论？因为像这论，尤其是前面序组。那么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帮我们呢科分得很细，那么法义也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在我们这序品当中，他当作是纲要，用34卷的篇幅呢，帮我们建立一个读这部经的精要。
所以我们就不妨依着他的科分
呢、一分一分啊，诵一段之后呢，就依着这一段那一卷的相关字的内容去解读，读了之后就像我们一样回向，然后进行思维。往后的篇章可能比较长一点，你们就送那么长的一分啊，读一部分一样再读一下论，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就应该要观察什么？观察呢，佛在这部经就现在这个地方，不是佛像哦，是真正的人，要去意念化佛现前为我说法，真的要如是这样观，要观察我是与非的法众。你可以想，我们就是六合彩六合一，我们是这个法会当中一个六合彩六合一，这个活生生的人，你可以想象这个人这个廖成林就在这个法会当中，啊，那么佛就在这个法会当中入三昧往三昧，然后呢，
四夫狮子座皆加福座，直升信念在水入三昧往三昧，一切三昧皆入其中。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又去观察四十四尊从三昧安详而起，以天眼观世世界，海生回向。就这样子随着文，如果我们意念的上来的话，应当如实这样观现在目前你自己也以身会中，你可以全身毛孔，你会感觉到我们讲肉骨一点就会酥麻，因为毛孔被张开会放松，你就会有一种麻死心那的感受啊，你会有欢喜心，会有欢喜心，就用那个欢喜心把它取向取下来。然后常常在铺了门以后呢，在一切时中因这个欢喜心摄受我们的身心，常常就是安详。你看哈，佛具备五眼，他为什么从三昧出定以后要用天眼来观察世界？因为他不出离世间，他以出离世间的解脱智慧来入世间。天眼是观察欲界、色界、无色界，是入世间观察一切世界。如果他以佛眼来观察的话，一切世界平等，众生都一向，没有佛众生的差别。所以他为了要去同理我们众生的苦，所以他用天眼来观察三界一切众生的相。这就是以出离心入世去观察，以同理心呢注意众生心想中呢去骗取一切的法，发起这样的大悲愿。这就是无常，就是无常。你就如实这样观察去体会，这样意念化佛现前为我说法。然后这个佛国有一个上首菩萨叫做龙树，对不对？我们这个时候之间呢有个上首菩萨叫做龙树菩萨，他为我们解说大义。你如实观察这么多事，就这样子解说，他就在一问一答当中替我们问出心中的疑问。我们也如实这样思考，这个问题好哎，是啊，我是有这个问题。然后呢，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呢？我去学习龙树菩萨，去观察这个世间，观察这个法义，用这个理来到达这个四相的智慧，是把这个智慧取下来、学下来。就像学这部经，学这部论，然后让经跟论能够相应。然后呢，你把这些义理呢，能够啊。意念在前，那么出来以后呢，就出来法会，就是出来功课以后呢，你就随时随地在世间一切的经验当下，你去观察我们的经验，观察我们的经验，观察我们的工作，观察我们四周跟我们有缘的一切的眷属，这样如实这样的观察，有一些相应的事项，你就入那个理，去甚深思维，记住。佛都以天眼看世间，我们就不要啊！哎呀，出了这个门以后呢，还是保持那种三分眼，眼色呆滞，如入禅定，我这里啊，还是很正常。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功夫啊，没有天眼，我们就以肉眼，对不对？很真实的世间的进退的方式，该怎么样在世间进退，就怎么样应对。只是心常常用我们刚才诵经的功德呢，那个法喜摄住真心，定心不动乱。那做这样的相应呢，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修行过程当中得到益处。至于什么益处，自己去受用才能知道。这样叫做修行，你功课其实也不长。所以我其实建议呢，因为我们不是在固定一个同音道场啊，一起共修。那我们呢，其实也欢喜，就是在做早课晚课的时候呢，选择，比如说你最近就在读这部经，你们就不妨以这部经当做早课的内容。我觉得，以我们如果要上班呢，或者还要做很多的家事来讲，做完你固定的早课，再要去受这部经，可能时间是有限的啊，所以要有这种方便，要这样的方便必须调。如果你平常是以这个阿弥陀经当做早课的内容，你就不妨把一品啊。或者一分的波尔经的经文呢，当作你这个 功课当中的主要诵读的经文，也一样做完功课回向。那这一天当中，你就做作入住出法义当中这样的思维，这样就叫修止观。为什么叫修止观呢？因为我们止住平常本来会生起的众多烦恼相，对不对？然后就观什么呢？观察今天诵读的法义。那就在我们的散心位过程当中，就不断的止住烦恼相，然后观察正当中，止住烦恼相，慢慢的你心就在道上会道上靠近，烦恼就不相应，你就会得到得到一部分的信根就越增长，信根增长，让你回来在做功课的时候，你就发觉我不仅能够是诵读一品，乃至于一卷，乃至于一卷半，乃至于两卷，对不对？然后呢，你发觉你做功课越来越得力，越来越得力。然后呢，开始你可以把速度加快，因为你过去已经熟了。像我过去呢，读一品或者读一卷，大概要一个多小时，因为呢边读边有障碍嘛。然后呢，慢慢开始变成50分钟可以读一卷，然后开始慢慢变成30分钟可以读一卷。可是呢，不要再快了，因为再快呢，就是只是做功课而已，就只是形式化而已。因为我们一定要保持什么宁静而住，就是说要能够专注，要能够不乱，可是呢于意要明了。记住于意明了这个标准是重要的，看你能够增上到什么样子的状况，而对法义还能够很明了，还能够很明了。而这个明了性能够怎么样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到了本质关起来，甚至呢你去睡觉，睡觉起来偶尔半夜会醒来，对不对？啊，不管是为了要去上洗手间啊，或者已经睡够了，就要请做洗脸。那么一起床以后，脑中进来的念头，不是说，哎呦，天还没亮嘛，一直睡觉，你不是这种妄想，你是在想说，沙空是哪是沙空？你就自己背一下，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对不对？就把沙空这样回忆一下。如果你以后这样子啊，会修行到这个功夫啊，每天早上只要醒觉相应了以后，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法，就是意，就这样在法在意上悉知悉见。如是相应，如是相应，刹那刹那在一些事项上，你就对呀、真的是这样子。你还是发现你是在思维法理，在一些事项上能够思维法理，而完全不相妨碍。你该做的事情还是会做，尽心尽力，绝不懈怠，绝不懈怠，就越见功夫。所以其实任何修法都是借着这个方便观察我们的心力，那么借着这个修法摄住身心，令其增上。我们可以每天在做功课当中，就可以借着做功课去检查我们的看能性。当我们发现看能性随着每天这样用功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受用，越来越增上，功夫能够做得多，而余意又能够明了，这些功夫根本是自己作证，骗不了人，也没有人抢得走，比别人抢得走，甚至你可以不必害怕超越我们的老师，对不对？老师进度只有这样，那抱歉啊，我就尽管超前。这种事情啊，有为的利落事，我们的因果之福，生死是自己要走上这条路，没有人帮我们的忙，所以呢，就尽管自己增上。像阿罗汉啊，带得几力，对不对？尽断诸结，谁客气谁啊，对不对？就只管自己不断的增上，但是莫忘，你看与会大众，这么多的大比丘生共襄盛会，可是呢，独留阿难危在邪境，他值得什么？值得还我。当念法会不是只有我而已，当你是不断的增上的时候呢，发现那些还不如于我的，不但有像阿难在学地的，还有包括比丘尼，又不善又不疑。 只是见地，见圣地的意思就是还只是在见到位，刚刚要入修道位，他们那些人还必须要有人一起共修，一起提息，更看到有几个菩萨生，虽然诸劫未断，只得五通，诸乐未尽，可是他却能够去做这么多对众生有益的事情。那么于是呢，劝勉我的心，是要速速入涅槃呢，还是做其他什么决心？就顺着这个文，这样起观，这样施责，这样自己问自己，我在这个当头，我应当要怎么思维，应当要怎么抉择？每天就这样问自己。你问自己，发现当你自己就在这个佛菩萨面前，在这么多的法会行圣人之前，我能够在此面前发大誓愿，说我当成佛。而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汗毛不会觉得有什么淡淡不起，两肩不觉得沉重，身心觉得看了我做得到，一天一天把这个信根令其增上，这个就是修行。虽然我们这一切的法义还不能够完全受持，还不能完全的明了，还不能完全为人解说，可是就以这个少善根福德，就可以回向一切的众生，与众生共享，然后呢回向他们多少善根善福，甚至可以回向我们的本愿，不管你要回向净土，回向哪一个佛国，去做一个愿，让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呢回向本愿，然后呢以愿导行，在你生活实践当中，在工作当中，去纠正自己的烦恼相，转染成净，这个就是修行。其实真的跟一般人的生活完全没有什么两样。就算我们出了家里，专业修行了，一个道场需要维持，它还是有许多执事工作，大家必须要共同分担。我们虽然是在家，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职责，一样去尽这份责任。可是绝对不妨碍我们如此在一切时中这样作意，这样增上我们的心的力量，去得到真实的受用，绝对不会让我们的佛法只是一堆的名相，一堆的名相。当你受用越多，文思的经典越多，你从里面可以得到自己的过错，越可以观察得清楚，越知道有哪些过错是我要改。老实讲，如果我们真的这么样精心用功的话，事实上内心很忙的嘞，忙到没有空去打闲岔的，忙到没有空去打瞌睡啊，心中昏昧不明白啊，在这么多事要去做，在这么多的自己的过谦需要去纠正，有这么多的善法需要做做练习的当头，需要勉励自己啊，精进不懈怠，用精进不懈怠的心呢、啊，去贯彻一切的法，贯彻一切的法。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在细品当中，世尊在讲到六度的时候，一切其他的六度都讲不怎么样，无什么，就独独只有精进度，他怎么说？精进不懈怠，你看，其他还就说无助啦，不着啦，对不对？罪不罪不可得啦。都用遮的方式告诉我们不要怎样，不要怎样，不要怎样。可是六度当中，鸠摩罗什法师在翻译上就有别于玄奘法师的翻译，就在这个地方呢，他特别标出要怎么做，他直接告诉我们要精进，要不懈怠。他用表全的方式，不用遮的方式，直接告诉我们要用精进这个表全这种心力贯彻的方式呢，去摄其他的五度，去贯彻其他的五度，因为没有精进度这样子。昨天我在讲课，一直强调一句话：多修多习，多多修习，修正自己的过错，练习一切的善法，如此一直不断的反复练习，这样子烦恼会起才怪。当烦恼不起，欢喜安乐就摄入身心。要修学三摩地，真的不难。真的不难。那么从初发心，从初修学，就这样子相应定慧等持止观双运道的三摩地，自然禅相就依次升起，不劳作意，不劳作意。所以呢，只要用功，自然功成这个道理，
就是波若经所谓的无所得为上品，不是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得，没什么东西可以得，我们就是干什么？只是说我们不着于任何一个境界罢了。每一个境界都是什么？就像经文当中就讲到，以道会修成什么？道种会，以道种会再成就一切智，再一切智成就一切种子，再一切种子断烦恼时，再以断了烦恼时故上菩萨位，以上菩萨位还必须入阿毗跋之地，入阿毗跋之地要知一切众生心，知众生意趣之后呢，要以六神通度化一切众生，一直不断怎么样？你发觉他根本就是流进去了，他根本就停不下来，他根本就是一直无边无尽的一直不断的增上。这个因为一直不断增上的缘故，所以呢，修学波罗波罗蜜是以无所得为方便，因为有所得就完了，因为你会停在一法上，停在一法就不叫做具足满，停在一法就不是波罗波罗蜜。所以你看，在续品发音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看到这样的过程。所以我翻开到第一页呢，随文大概我们画一下大科，把大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样的段落呢，分明了以后呢，竞争对照大师的论，会有比较不一样的作用。好，请翻开第一页啊。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之前报告过有五分波罗，对不对？所以这里呢，其实还没有真正入五分。这份呢，其实叫做缘起品第一，所以各位应该在这地方先写，在续品上面呢，就写缘起品第一，先写这个东西。然后从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度王舍城开始呢，就是一般经文会有的通者，所谓通者是贯一切经都会有的啊，都会有的因缘，把因缘交代。经常各位都觉得读经读这一段是多余的啊，可是我默学认为不然，通序跟别序应当自己要在这个地方练习啊，如闻习惯，要把法会的庄严殊胜的曼妙境界呢，真的能够让这个就像是神话般美妙的景色呢，就能够让随文习惯现在面前，自己要这样练习。你会发觉啊，你只要这样子做观的话呢，心会更庄严一点，心会更郑重一点，让心能够庄严，用心的庄严来庄严这个道场。这个道场是什么？就是我的这一念心。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一念心去读这一经，所以就用这种无间是因重的心来庄严这个心这个道场，用这个庄严的这个道场呢来受持这部经，受持这个法。那么用这样的慎重的心，就是清净道场，就是对我们这个心呢能够进行洒净的仪式。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始呢叫前善啊，一开始如果作意是善，那么全经也能够得到无妄想，最后还能够依后善回向法界啊，回向摩诃波罗波罗蜜。你就这样作意，那出了定之后呢，既然回向，就依着这个功德呢去实践在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用上佛法，在一切时中，在一切境界当中去实践。所以通序我们应当去思维，就是有这样子的圣人就与我共聚一会，就这样思维。所以这段虽然是通序啊，各位可以去看，真实有阿罗汉，真实有阿难，真实有班比丘，有这么多的五百优婆塞、五百优婆夷，他们都已经入了见到位，见了圣地显观，还有菩萨摩诃萨都得了婆罗尼诸三昧。由这个以后，各位就可以去对照后面的法门，对不对？后面的法门声闻法的部分呢，就跟前面的我这个大比丘僧呢，这些大阿罗汉呢，他们的功德是相应的。那么后面讲到三乘共法与菩萨一切片学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跟婆罗尼诸三昧门、空无相无作这些三昧啊，这一些法门的这些功德能够相应。所以各位进行读的时候呢，就对照后面的法门部分跟这里的通序部分，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啊，就留在各位去做功课。 那么一直到第三页啊，如果各位用的跟我一样的是宽广的版本，各位找到二十四尊自夫自坐，结跏不坐，直身细念在前，入三昧王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这一段，有没有？这段文呢，就是已经把与会大众交代过了，因为常常都有人聚会嘛。那么聚会不见得就一定是说哪一部经，那么只要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必然有殊胜的因缘。我们去观察，今天我会去遇到一部经啊，碰到一部经去诵读一部经，去做一个法会，就有它的功德。那么这就是通序，由二十四尊这个地方开始呢，就是别序。别序就是这部经有别于别部经特殊的因缘，就是佛现这样的相，那这样的瑞相呢，就在舍利佛最后问话以后，正式发起世尊说法的因缘。由这个通序跟别序，我们就应该观察什么？一切事情，我们只要遭逢到了，只要遭遇到了，第一件事情就要问 What happened， 对不对？发生什么事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因缘成就的？然后感恩这个因缘。比如说今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能够诵读这部经，是因为还有这样子种种过去的因缘。如果我没有遇到热心长老，如果没有跟他听他的法，如果没有真的去深入，我不在这个地方出欢喜心，甚至有许多的学长老师劝我发心来带这样的一个法会，种种这样的因缘，乃至于简老师他知道我们这个法会要兴起的时候呢，他就啊告诉我们这个基金会的总干事呢，替我们应了，都已经请到了大师兄的名册。这样的一部大论，老实讲，平常时候是不太会流通的，不太会流通的。像上个礼拜呢，那个三楼的柜台的这个学长啊，告诉我说，我们有同学啊，下到三楼柜台去请，然后有些同学先请到了以后呢，因为本来以为啊，上礼拜我还以为还没有印好，就已经印好了，那有些同学就比较灵光，他就知道柜台有了，他就请。然后呢，那个三楼的师姐就告诉我说，有人去请了以后呢，旁边本来在这个三楼这个图书馆的其他的这个学长呢，就看到有经有论可以请了，他们就过来了，顺便也请一趟。当然呢，这是随喜的哈，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能够招逢到了，当然是不错。可是呢，不要把这东西变成习惯。当有机会遇到这部经，一把请回家之后，绝对不是放在架上。我们看到很多人请了一堆经呢、啊，反正是免费的嘛。很多人就请回去了，就封在那个地方，可惜耶，真的可惜耶。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因缘难得的话，就会发起很多心，就有很多的想法应当要成就。你会发觉印这部经要花钱的，请问我不花一毛钱从这边请到这部经，是什么因缘能够成就？是我前辈子修的因缘呢？是我的善根能够这样相应的，那么表示说，既然我今天已经请到这部经了，我过去生所修的福报，此次已经怎么样报了，已经消耗了，这个是消费性的。如果这个时候不再种善根的话，而后来生还逢得到这部经不？逢不到了，所以绝对不是一个买卖。其实不是一个交易的行为，而是为了让正法久住世间的缘故，应当就要护持这部经的流通，应当要护持这个道场，应当要护持这个法会，应当要随喜赞叹一切有人发起这个心要去修学这部经的人，竟然能够帮他成就。今天我虽然没有机会，没有那个空闲，没有这样因缘能够去共修这部经，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子有缘情况底下帮助成就这样的法会，帮助这样的经论去流通，而后因缘我满，自然我也有这样的福报。别忘了，福报一旦现前，就知道又已报尽，又入了另外一次的循环。如果我们不再继续增上，利用这一期克期取证，入不退转位的话呢，又当轮回，当此痛念无常，身心因果。在一切作意处就应当不马虎，要求自己这一次一定要取证， 虽然不见得能够有效果，可是你就这样子修集我们的三昧因缘。所以观察这个因缘就是通续延续这边的意义，就是我们在一切事中就要感应一切的因缘。像今天如果不是林老师他来这个会上共修，我们也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友，对不对？顺便请他就担任这个文友。像那个同样这个时候呢，我们地下室啊，柯师姐也在教那个范范，他那天在楼梯间碰到我说啊，他也很欢喜，希望能够来这个共修般若经。我说啊，如果你来就太好了，我们下个礼拜刚好呢要请文罗呢来共修啊，能够带我们呢能够来诵读经典，他也很欢喜。所以我就很高兴，其实呢真的有善根有因缘的人这么多，就在我们的四周围，这么多的路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么多人有这个心但是不见得因缘能够聚集，这应当思维。我们能够难得，你看必须要排除许多的因缘才有办法聚会在这里。所以虽然我在这里不见得对法义能够明了，如果真的能够识得因缘，知道因缘难得，就会起珍惜的心，就会起恭敬的心，保持这份恭敬的心，在一切时中一切处所就得相应，就得相应依这个善根不得因缘为依助，法义就容易相应，法义容易相应。所以当你读到别序这个地方，世尊入了三昧凡三昧，当然他三昧出来之后，你就会问他为什么具足五眼，为什么选择天眼来观察世间。他已经有平等的智慧，常住如来的常寂光净土当中，不动法性，对不对？何必用天眼观察这么多的差别相呢？他以他无为法，为什么回头过来还要成就这么多差别的有为法呢？这个因缘是怎么样的殊胜，这样的心是怎么样的难得，如果换作是我，我发得出来，这就叫做念佛意佛。你要意念佛为什么因缘做这样子的威仪，这个就是念佛。所以念化佛就有这样的功德，你会起效法的心。那么如果意念报佛会有什么样的功德呢？你会发现依正庄严这样的世界虽然是五浊世间，可是这个世间是谁的净土啊？就是讲这部经的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他变现这么多的烦恼差别相，作为我们修学一切善法的什么所缘境，对不对？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练功的，如果没有这么多的烦恼相，我们在这边修学的一切对治法用得上功夫吗？用不上功夫。而后如果有这么多猛烈的烦恼现前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堪能性不够的时候，是不是就被这烦恼打倒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世间法都有什么打疫苗，不是吗？就把这些烦恼当作打疫苗，打了疫苗之后呢，你就可以身体抗体，有了抗体防护我们的四大根身，成就一个法器，依住这个法器再继续修行，再得更增上的受用。所以修行是这样的次第增上，所以呢就不会觉得这个空虚别绪啊没有意义，很有意思的。为什么会有这么殊胜？而且呢你天眼观世之间之后，举身微笑，然后呢转过后面，转过后面到了第四页这个地方的第四行呢，二十四尊举身毛孔皆以微笑。你看前面的举身微笑，这里呢是举身毛孔皆以微笑。如果你念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发现前面是举身微笑，这里是举身毛孔微笑，这有什么差别呢？我们来观察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子。我们身体无非就是四大以及四大所照射围住一小块的虚空，然后在里面来来去去跑跑跳跳行住坐卧，不过就是四大为一个小虚空在大虚空来来去去罢了。所以论其究竟，无非就是有执爱的身，以及如果我们用放大镜用显微镜来看我们的皮肤的话，无非就是一孔一孔，对不对？像网子一样的一个色身嘛，对不对？由这个带毛孔的色身围住一个我们以为是我们身体的虚空，
站住这个空间说这个就是我啊。可是佛是怎么样，佛是用放大光明照了这一切的身以及毛孔，这个身就是色，毛孔就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毛孔的空跟这个四大即所照射的色都是我呀，都是我以为我的身体就是在这里呀。可是佛用放大光明得无障碍告诉我们，我们四大即所照射所为之的这个虚空跟这个大虚空也无内无外，请问我体内所为的虚空可以占为己有吗？如果把这个毛孔放大了之后，虚空内在的自信跟外在虚空的这一切无障碍性是不是有二呢？有没有内有没有外呢？有没有内外这个界限呢？发现如果我们只要用光明，光明我们可以想象你发现了，发现我的四大以及四大间隔中的毛孔内外的虚空了无障碍，内外虚空性是一不二，光明的意思就是无障碍的意思，也就是不二的意思。你观察到内空跟外空，内外空不是三，都是不二相。既然是不二，我怎么能够用四大所照射围住这一方的虚空说这是我身呢？如果说这是我身，那请问这里是什么？这里的虚空难道跟我内在的虚空是两回事吗？不是两回事。所以我怎么能够爱惜我这个体内的虚空而不爱惜这个外面无情世界的虚空呢？我敢在这个虚空丢一个纸屑，我为什么不把纸屑丢进我嘴巴里面去？所以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如果你爱惜你这个色身，就当爱惜你以为色身之外的一切法，由此你就要跟化佛所示现的放光去相应。他这边表法的意思就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的四大以及大虚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这样子的通透无二的境界，一法不生，一切法也都是佛，乃至于放到司法界，司法界都是我。所以呢，当他放了身光，当他放了毛孔光之后呢，接着就放常光。什么叫做常光？常光就是佛所在的那个大虚空的背景的光，从佛所在的处所放大光明，表示什么？你自己要内在光明才可以感应什么？感应一报世界的光明，对不对？你正报世界能够不执着了，能够清净了，能够得无障碍了，能够十法界都不恶了，你就可以感应到什么？感应到一报世界也一样是跟内心一样的庄严，常光遍照三界大圆。如果这一切的世界都跟我的内心一样，就是这么样的庄严，这么样的清净，请问这个时候我还能够造作什么虚妄颠倒的分别心？我这个时候还应当有所作为的话，要应当作为些什么？你发觉失意所不能及，对不对？一切已经具足满了，我还应当有所作为，于是就应当要去要求自己去误入什么一切法在差别相上的无分别相，慢慢这样相应，慢慢这样相应。所谓开根本智，就是无分别智，就是在一切差别相上呢观察它的空自性无生不二，然后在一切法上能够离自心见，离自心见的缘故，你不会在我法二分的情况底下有有情无情的分别，有自他的分别，有冤亲不平等的分别，于是你的平等，你的觉性，你的慈悲心就会常常这样子照了自心，照了外在，最后发现内外不二，乃至于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于十法界都是佛，这样子庄严内心。庄严内心之后，还要继续以我们有的肉眼啊，佛用天眼看，他有本事，我们就用肉眼观察我们四周围的眷属因缘， 有什么事情我当尽一份力，不应当为别人替我扛责任，不应当叫别人为我擦屁股，不应当为我让别人替我服务，我应当服千万人之物。如果我有多少力量，我就能够服多少人的物。以服众物来敦促自己的心，用服众人之物来让自己的堪能情绪增加，乃至于修无私无我。那借由这样子的六度摄住身心的情况底下，再去思维法义，从四六度进到五六度，是不是这样子？不但如此，当我们的修行更增上以后，你看到了这边倒数第三行，佛就接着怎么样，出广长舌相，为人演说佛法。可是如果我们现在说不了佛法，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呢？说柔软语，对不对？然后呢，说劝勉语，说摄受语，对不对？说赞叹语，乃至于用一切的爱，爱语就是关心一切的众生，如如己出，就当作他们就像是我一样的去关心，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也是出广长舌相的少分。忆佛念佛，又起而效法，又起而效法。于是你当你发现这一切的世间，依报世界的庄严，都是报身的世界，报身佛的世界。你用念报身佛的世界，就会怎么样？起恭敬心，起恭敬心。你甚至可以去思维法身佛，不动尊，常在常寂观心当中，不动自身能够遍照法界这种庄严，这种庄严。于是呢，有一个这么好的模范，你应当要效法。色身不可爱，在这边有遭逢一些苦难，忍得过去。为什么忍得过去？因为我当相信我们在成就我自己的无上法身，无上法身，舍一分四大肉身就成就一分法身。当有一天因缘具足，肉身当尽，无法可舍，当官无法可舍，就没有不舍的心，这样子愿才能够满，才能够成就。如果没有办法在这样子活着的时候，在这样醒觉的当下去思忆这样子的法身佛的境界，你到了最后还有一念对这个肉身，对你自己的这个依报世界有任何一分不舍，我们临终就会有苦，有苦就难脱这个世界，难脱这个世界，得不了解脱，得不了解脱。所以一切的法就在这样功课当中呢，随读经文当中呢，去得到相应，去得到说我应当要这样思维，常常就这样的思维，这样劝勉我的心，让我的心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力量。然后你看看接着佛怎么做，在第五行这个地方呢，他入狮子游戏三昧。什么叫游戏三昧？游戏三昧的游戏并不是轻佻的意思，并不是马马虎虎的意思，并不是吊儿郎当的意思，而是以无所得为方便，是他已经得了解脱之后，因慈悲众生的缘故呢，与众生一起成就诸法，所以他说入游戏三昧。游戏三昧是不会以输赢对错成败来怎么样让自己掉局，让自己后悔，让自己怀疑。所以游戏三昧是一个不掉、不悔、不疑、不惧、不沉默的心。如果我们平常在生活在工作上也能够常常入狮子游戏三昧，知道自己是狮子，知道自己一定做得到，劝勉自己说 Yes I can, Yes we can,Yes, you can. Yes, everybody can. 我们大家都做得到，用这样的信根定期增上，对不对？这叫狮子相。然后呢，还要入游戏三昧。因为如果知道这都是游戏一场，毕竟都是戏梦人生，有什么好计较？如果常常观一切的生活都是这一般，来了去了，一尘不着的话，就不去计较了。少了这个计较的心，就容易入三昧，不是吗？这样的观就可以得自在，所以游戏也可以得自在。自在故得神通力， 你常入这样的神通，就可以感动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六种震动绝对不是什么神奇的现象，我们平常在四周围就看到很多的震动，外面只要一声巨响，心就不是动了吗？心就不是动了吗？你偶尔碰到东西了，是不是心就会动？只要五蕴身心有任何的变化，你心是不是就跟着动？你发觉我的心就随着缘而动，一点不自主的。既然不自主，请问有没有我？有没有可以自在的我？有没有可以决定一切法当起当灭的我？有没有可以令一切法增一切法减的我？有没有可以让一切法染一切法净的我？有没有让一切法来？有没有让一切法去的我？我可不可以让一切法依照我的意愿如意而行？你去观察我的心是不是真正能够得大自在，是这样观察。在观察当中，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心会动，心会动也是改变的开始。如果心像石头一样不动，那就是顽冥不灵。如果心会动，可能起的是惭愧心，可能起的是精进心。可是如果作意方向错误的话，起的就是掉骨心，起的就是疑心，起的就是怯弱的心，起的就是什么沉默的心，就觉得哎呦这么厉害哦，啊，你会做没搞？拜托啊，心会浮动谁做不到？而且东涌西没，西涌东没，种种的六种现象，就表示一切法法法千年，没有一法可以独立的存在，牵一法必然动全身，对不对？所以绝对没有单独在心外可以成立的一法，决定有自信。每一法都要等待因缘而起，如果每一法都必须等待因缘而起，请问是谁令它升起？就染慧来说，是我的无明令它升起；就佛的慈悲心来说，因为悲悯众生的愿令它升起。可是我现在一切法升起，是因为无明而起，还是因为悲悯而起呢？用这样的心来较量一下，我在做啥事儿？我在做什么事？如果你真的是念佛，真的是学佛，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思维，怎么样作意，怎么样相应，怎么样去实践，怎么样作愿，就应当明了我们要怎么修正我们的习气，对不对？所以修习修习，那个习可以讲成是练习，如果换作平常讲呢，也可以是修正我们的习气。如果我们诵经，如果我们这样思维，如果我们观察一切的法，就可以产生怎么样纠正我们习气的功德，那就是修行，那就是修行，这样的思维。那底下呢，我就可以快一点啊。到了这边翻过来到第六页，那第六页呢，一行下面呢，我念一下哈，一切众生皆得等心，等心就是平等心哈。众生是什么？众生不要以为是外在的一些人啊，你只要在经文读到众生啊，应当从自己身上开始想，要想自己的众生，自己的众生是什么？色受想是，这就是我所具备的众生。应当思维在色受想行识，这一切都是平等，对不对？这些都是平等。那么相似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姐如妹，亦如亲如及善之事。如果所有一切的有情无情都是四大，都是五蕴合合，那么我跟别人有什么种族高贵知识社经地位的高下？没有。所以自己的五蕴众生是平等的，自己的五蕴众生跟四大与一切的众生乃至一切的无情都是四大所造，所以应当要观察它也是平等的。在这个地方思维一切善知识事实众生等行十善业道，静修犯恨无足暇慧，恬然快乐，譬如比丘入第三禅。为什么说第三禅？因为第三禅是四禅当中最乐最乐的，所以说是第三禅。戒得好慧，持戒自守，不扰众生。前面的好慧、持戒、自守，都是为了要能够得解脱。不扰众生，就是不损恼众生。昨天我在第十六的班上还讲到， 你要能够得智慧、得解脱，有两种解脱，有两种慧，一个是不损恼慧，一个是解脱慧。解脱是解脱自己的烦恼，解脱自己的烦恼是自利，你还要能够对外在的一切眷属因缘呢不起损害心，因为只要不起损害心，就不会遭果报，心就容易清净相应。所以呢，对外不扰，对内解脱，就可以福慧两足尊，这样圆满呢摄度身心。到这里为止啊，到这里为止是一个很重要的段落。那么由因为这样的庄严，当你自己庄严起来之后，你就会感动四周围的十法界，一切的诸佛都会来会赞叹我们。所以在这边就要思维，如果我能够在这个世间自己这样庄严道场成熟众生的话，就有怎么样殊胜的境界。所以从第四行下面，二十四尊在狮子座上坐于三千大千世界，这里是总结前面此方世界大众都供养这个法会，都成就这个法会，因缘已经在这个时候具足满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能够诵经，在这个地方能够有这么多的善人能够聚会一处修学这个法会，修学这部经，在这个地方应当要感恩，对，应当感恩。所以你当你自己得解脱了，自己庄严了以后，接着你看到了第七行，最后第七页最后一行，尔时东方过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其世界对在边，世界名多宝，符号宝积，仅现在为诸佛菩萨摩诃萨说般若波罗蜜。应当去思维，得不孤必有邻，你在这个时候得这么样具足的因缘，能够成就般若的法会，就应当去思维十方佛法界，这个时候今现在诸佛也正在演说般若波罗蜜。这个境界呢，在《法华经》也见得到，在很多经典都做得到。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得不孤必有邻。很多学长告诉我，学佛很孤独，我们难得一个礼拜这边聚会一处，觉得诸上善人都在这里，当我们离了这个法会以后呢，到工作岗位要跟别人说一句佛法，难上加难，许多人绝对很难听从。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出入啊，很难，就发觉这很多的众生没有那个性根，没有那个善根，没有那善根，我们发觉自己是不是恐龙，是不是快要绝种了。不要这样想，应当去思维十法界有这么多的佛菩萨都跟我们作伴，有这么多的圣人跟我们作伴，心何必孤独呢？因为不孤独的缘故，心就当怎么样庄严，就更当坚持，就刚坚守这个善法，继续怎么样修学增上，用这样子啊，不要去造作啊，不要再去啊，哎，学佛不如跟别人出去哪里玩一玩，不是比较好吗？对不对？可以大吃一顿啊，可以看看好山好色啊，好山好水啊，这么多的风光明媚啊，这么多的太阳光，我们干嘛坐在这边呢？读这么枯燥的文章呢？因为你从这边得不到乐趣耶。如果你这边开始得到乐趣，要让这个乐趣增上，就应当去思维十法界切诸佛也在这个时候一起跟我们共修这个法。而且不但如此，在那个佛国当中的上首菩萨带头呢，还来会供养我们的这个心。这个时候我们心是不是更庄严一点？啊，他来之后呢，我特别喜欢第九页哈，一二三四五六。这行这边你看啊，宝积如来呢就派普明菩萨呢就来这个地方问安，他的问安你看看，世尊烧脑少患起居清利四利七利清啊七利安乐佛，看很人性化嘛，对不对？我们平常碰到熟悉的人是不是也这样子问安呢？只要我们没有脑没有患，自己醒来的时候呢，身心能够清安，居士活动的时候呢，能够有力量，然后呢，气定等闲，力量又能够发得出来，气力安乐，于是一切事情就有看能性，不是吗？所以呢，不必去问人家今天有没有做功课啊，我今天做了很多了哦，
你要用功哦，不是，要关心人家的障碍，帮助人家哦，出离这些障碍，出离这个烦恼。不要用自己的功德呢去跟别人比较，比较谁做的多谁做的少一点，用这样子的高低去见不平等。你自己解脱，而对人家要怎么做，对人家去关心人家有没有遇到障碍，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的地方。你可以发觉这么多人性化的表现，我们应当要效仿，应当要效仿，就继续翻过去哈，一直翻，乃至于啊东南西北上下。在这部经当中呢，只举了六方佛，在大般若经当中呢，还有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还加上这四方，所以构成十方佛啊。各位去对大般若经就可以看得到。那么各位不要举为佛号啊，没有意思哈、啊。佛跟菩萨的名号都是表法的。你看哈、啊，这边是什么？东方佛表示什么？宝积，表示啊佛法是大财宝具，对不对？南方佛是什么？南方佛是无忧。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修学佛法，一切的因缘呢，善根福德自然而来，不假外求，所以无忧，不用去担忧世间法的一切不如意。然后呢，北方佛是什么呢？北方佛叫做圣，世界叫做圣，佛号叫做圣王，就说这些是很殊胜的。王的意思是自在，这个时候心能够得自在，这个自在的心是非常殊胜的，难得的。然后呢，乃至于那个下方佛呢，叫做什么呢？善，这个事情一切的善应当要修，对不对？修善到了上方佛就是什么呢？诸佛世界，其实就在那边是名习啊。所以呢，断恶修善，一切的这一切善法呢，能够增上功德，得心的自在，得心的自在，离一切的忧，然后入大宝具。所以这六方佛表法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这个法会是这样的殊胜，这个佛法的三藏十二部经是这么样的丰富浩瀚，这么样的丰富浩瀚，起这样的恭敬心，这样来入法。那么一直到哪里？一直到了第十一页第三行这边，正式入欢喜品。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三行，尔时佛知一切世间，若天若魔若梵若沙门婆罗门，若天若乾达佛人阿修罗等诸诸菩萨摩诃萨少尊位者，一切皆体。这个时候啊，佛就用天眼看到这一切的因缘已经具足满，一切诸上善已经聚会一处。从这个地方开始，请在上面注明大般若经从这个地方开始叫做欢喜品。如果有上昨天我这个一切这边的课的时候啊，修学三摩地啊，要依止五种法啊，那五法叫什么？欢喜安乐三摩地。第一法是不是欢呢？欢就是资粮具足果满的意思，是不是？是不是？如果一个法会因缘满呢，成就了，有善根的人就会升起什么？哎呀，心中那个欢愉心，我的愿终于满了。有人可能在自己自修的过程当中一直期待，不晓得有谁愿意发心，不晓得有谁愿意一起跟我共同讨论这部经，不晓得有谁愿意跟我一起讨论这部论，不晓得有谁能够成就这个因缘，因为我没办法请到大智度论。所以呢，当我们的心一直不断的这样子靠拢靠拢靠拢，就促成这一次的法会，不是吗？当法会这样因缘满的时候呢，你心中有多少的感恩，因为感恩的缘故，心中就有很多的欢喜。那用这样的欢喜呢，把这个相取下来，就知道一个法会是这么样的难得，所以知道去品的发喜有这样殊胜的功德。如果这个法会圆满了以后，如果我当再作愿期待下一次增上的法会，你就应当要再进入下一期去修习它的因缘，对不对？供养一切的因缘，让它能够方便升起，自己做这个因缘的护法，那么呢，护持这个正法，让它能够久住。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各位只要注明，从这里是欢喜品，翻快一点，因为后面一大段呢，我上个礼拜大体说过分段啊，分段，请各位呢翻到第22页啊，22页。 高德页最后一行这个地方呢，有复制舍利佛、菩萨摩诃萨欲学诸佛威仪，有没有？这个法会续品已经到了快末尾了之后呢，他前面讲了很多很多法门要修，到了这里已经快到末尾了，有三门非常重要的关键，从这一门开始呢，各位可以在上面写学佛威仪。我们说学佛，学佛不是去得知识而已，而是要学佛菩萨这一切的圣贤人，他们是怎么在行住坐卧当中去思维、去观察、去作意、去实践、去以愿导行的。所以学佛威仪是我们念佛、忆佛、学佛的目的，就是要学佛威仪。所以你多学一天佛，我们的行住坐卧、我们的习气就会一分一分的改变，把我们的凡夫习气转掉一分，就可以增加一分亲近的佛的功德法相，这就是得佛法身，就是得佛法身。所以学佛就是学这些应对进退而已，学这些思维、学这些作意、学这些观察的方法，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在生活上绝对一分一毫用得上。所以我当用这个学佛威仪跟各位共勉，我们应当要在一切时中、一切地方、一切行住坐卧、一切的起心动念，要当思义佛的化身、报身、法身。他尽无量寿的时间显示这些的佛法来教导于我，甚至不惜乘愿再来与我一起修学这一切的法门，还不怕烦，不怕烦，他都不怕烦呢、啊，我怕难吗？我怕这部经很难，不能受，不能相应，不能受持吗？他都不怕烦呢、啊，我怎么能够怕难呢？有这么大的贤善人伴在我旁边，我心怎么可以怯弱？我怎么可以沉默？我怎么可以害怕？我怎么可以说我受持不来了？劝，要劝自己的心要有力量。虽然我才初学佛法，没关系，继续用功，只要定心不退，必定当真到阿弥陀佛，因为经上是这么说的。到了这边二十三页倒数一二三四五，到了第五行中下方是不是有个复制？复制舍利佛，菩萨摩诃萨。